我们星期三有将近100人共修白话佛法，结束后几位师兄在讨论，有些师兄只在白话佛法班听别人分享，自己不发言，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从中受益。当晚这位师兄梦到自己帮那些参加白话佛法班的佛师兄们在掏耳屎，耳朵像一个房子那么大，塞满了耳屎，还帮忙把耳朵里的耳机也掏出来了，请师父慈悲解梦，是否听别人分享也很受益。
掏耳屎嘛，实际上就是帮人家背业呀，帮人家在挖自己，不挖人家的业障啊。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啊，大家每人读一段，他不讲话，但是你让他读可以不啦？听得懂吗？让他关注啊。所以会讲话的人经常在公修会有个人指导，就说您说呢，来这个问题，来大家来每人啊，你同意吗？啊，大家同意的举手，就是你就可以了解他到底听进没听进了嘛。你让他在那里坐着，你们大家喋喋不休地说，那就不行了嘛。啊，所以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的啊，要用每个人的心来共修，那你这个共修就会出效果，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
带着大家不容易的，100多人，对不对啊？有的人不听的话，那你不是白修了？你要帮助别人的呀。好了，
感恩师父。有些师兄在短暂想通后，还执着于过去的错误，而且担忧以后犯同样的错误，是不是跟师父昨天开示的“觉今是而昨非”一个道理？我们是不是应该放下过去，把握住当下的自在和法喜？请师父慈悲开示。
任何人曾经做过的事情，就算自己想通了，他也会啊有这种昨非的感觉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做错了，他在他80天中他会有忏悔的心，只要忏悔就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一定有储存，所以当他难受的时候，他就会慢慢的啊，就会消掉这些业障。所以有的时候这件事情要靠时间来磨掉他当年的那些啊业障和泪痕，所以有时间的让他有一个啊，些思想的空间，但是想完之后让他好好的继续前进，经常的前进就不会想了，每一天在往前面走，在进步，他就不会想他过去了。如果这个人只是停滞不前，天天的在家里难受，他没有进步的话，他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天天在想着过去难受的事情，就会让他走倒退，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前进。
学佛人有不同的护法神，有斗战胜佛、韦陀菩萨、观地菩萨、金刚菩萨、天界和阿修罗道的护法神，有龙凤、麒麟等。这些不同的护法神在护持的时候，请问师父有些什么区别吗？感恩师父。
我问你，你们有洛杉矶警察不啦？有纽约警察不啦？有佛罗里达州警察不啦？有什么区别啦？都是维护秩序的呀，都是帮助我们能够好好生活的呀，你说有什么区别啦？
哦，那就是没有。
除非你自己有分别心，听得懂吗？龙也是护法，菩萨都是护法，韦陀菩萨也是护法，济公菩萨也是护法，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帮助我们好好的一世修成的菩萨。
嗯，感恩师父。请问师父，不同的修行人是否分别对应不同的护法神呢？
这是有的，不同的法门会有不同的护法神，因为护法神他有分管的，比方说你是这个法门的，他有这个法门的护法神，那个法门有那个法门的护法神，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这是有区别的，但是你不能区别于在哪位菩萨是和龙凤他们的护法有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就像我们学佛人一样，不分男女老少，我们都是在学佛，有什么区别啊？
嗯，好的。同修还想请问师父，我们的护法神是否一直在我们的身边呢？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
头上三尺有神灵，只要你有莲花栽上去了，你一定会有护法神帮助你。 你痛苦的时候护法神会帮助你，你失落的时候护法神也会帮助你，但是当你做坏事的时候护法神会惩罚你。所以护法神就在我们头上，因为我们有莲花，所以不是弟子的，不是弟子的啊，那些弟徒弟他们根本连头上没有莲花，所以他们碰到什么事情，比方说出一个车祸，你有莲花的人就活下来，没有莲花的人就走掉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师父开示过放生要慢慢放，许一个总数之后慢慢放，因为造业也不是一下子造的，是累世积累的业障。请问师父，我们用功德求消业障的时候，是功德聚在一起一下子用，还是分开多次求比较好？比如说我们是一次性用几份功德总数的30%的功德消自己的业障，还是分几次，每次用某份功德的30%的来消业障比较好呢？
现在师父告诉你们，现在如果出了什么，家里出了什么大事了，或者自己生癌症了，用什么方法最好？我告诉你，就是转功德，转功德最快，比你自己在念在积功德要快很多。功德已经是存在的在你身上的，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看你自己有什么业，你转多少功德。如果你是个大业，你必须转更多的功德；如果你是个小业，你用不着转很多功德，你也用不着说把我这场法会啊那场法会啊什么功德什么功德啊，听得懂吗？全部放在这里边。他有的人说，师父功德用完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不知道自己功德还有没有，你转过去有没有用你就知道了。你没有功德你转过去没用的，你一般的功德一转过去对方马上就见效。我可以告诉你，一般的1-3天当中马上见效，如果没有见效的，你的功德几乎已经转完了或者没有了。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那如果是用某份功德消某一个业障，如果这份功德大于需要消的这份业障，那么多出来的功德是消耗掉了还是留存在功德里？
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比方说这件事情只用你的功德的20%的，但是你给了他功德太多了，那么还找给你啊，还找给你啊，他就进入你的80天中了呀。因为你这个功德消掉之后，有过多的功德，它当然还是储存在你的功德箱里面的呀，听得懂吗？你比方说你今天有很多的功德都在自己身上的呀，你消掉了，你说我拿出来多少消掉了，但是呢消了过分了，那还是回到你自己身上的呀，你不能说还给你的，只是说它没有用掉你这么多功德。虽然你说了，但是不要这么多。你还要我举个简单例子吗？你要买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只有80块，你给了他100块钱了，那他20块不是找给你的吗？但是一般的来讲，你说我要付你100块，但是当你知道只有80块的时候，实际上这20块它自动的就回到，还是在你皮夹子里，还是没有拿出来，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是，同修想请问，我们给别人转功德的时候会背业吗？转功德背业的量和哪些因素有关呢？感恩师父。
转功德当然背业了，转功德本身就是背业。你比方说你要帮助一个人，哪有不付出的？不付出你能帮助到别人吗？你看看法师他们做水陆法会，很多法师做完了就身体不好了，就躺下来了。你知道有多少个万个鬼啊，他们要做啊，这个火供，他们都很厉害的，这个很多的灵性就直接上去了。师父好几次，就是我要是看法师做火供的时候，我看那些鬼啊，都是跑过来就是扑在法师身上的，就这么厉害的。所以像这种，你哪有不付出的？你要救人哪有不付出的？你说这个人掉在水里了，你要救他，你哪有不付出的？一个你要增加自己的能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壮，还有一种就是要不断的啊来让对方能够有觉悟，那么这个时候你给他的功德你就不会帮他背很多了， 对方如果能够念经，那么你就成功了。如果对方不念经，那你只是给功德，你没有任何的反馈回来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
所以像师父帮了很多人，你说说看，师父老得不快呀？所以今天还好了，我听到一个人说我还不老，我开心到现在。
感恩师父。同修还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转功德如何祈求可以少背些一点业呢？
你这如果这种叫有限的，有限的帮助他做功德，比方说你说你帮你妈妈背业，但是呢你不想帮你妈妈背，把你所有的功德都背上去，那么你就说我今天给我妈妈念100张小房子，那么你这么一讲，那些灵性知道你只替你妈妈还100张小房子的功德，那么100张小房子换完了，他就不会问你来要了。如果你说我今天要求你们呢，帮助我妈妈了，我给她念小房子了，你不说数量，那么他这里用完了，你妈妈的功德不够，你妈妈的业障又激活了，他又来问你要，又来问你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老觉得小房子怎么念不完的。听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那如果通过放生来代替转功德，是不是可以少背很多业？
放生转功德其实是不同的作用的。其实在修行当中，如果你说全部都一样，那你为什么还要放生许愿念经啊？许愿有许愿的功德，放生有放生的功德，念经有念经的功德呀。听得懂了吗？你放生的延寿啊，消灾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
有对义工夫妻都是师父的弟子，他们的儿子24岁，义工夫妻连间的工作不能放下，工作非常忙，只给儿子练点功课和劝导声闻，经文组合练得很少，儿子越来越不正常，晚上不睡觉，通宵玩游戏，白天连饭连十几二十小时躲在房里，不正常的吃饭和工作，有时候晚上半夜喝几瓶好多啤酒。从小他们比较严格要求儿子，但有业缘，儿子不听他们的。儿子以前相信观世音菩萨，有时候会上香，也曾经自己烧上父母给他练的经文组合，请师父慈悲开示，他们该如何帮助儿子过上正常的生活，变化他正常的学佛念经。感恩师父。
像这种孩子已经有前期的这种自闭症了，不愿意跟人家接触啊，跟家里的教育啊太严格啦，或者爸爸妈妈自己本身不如理不如法啦，他听到了很多话了，不开心了
啊，
然后呢自己身上的业障，孩子一定身上有业障。一般的我白天不肯出来，晚上出来的人身体上都有点灵性的，所以像这种首先要帮他超度灵性，第二求观世音菩萨给你儿子某某某拥有智慧，听得懂吗？跟他讲啊，请观世音菩萨给他慈悲，给他智慧。
感恩师父
啊，然后呢，你再好好的啊，帮他许点愿啊，然后呢，给他有机会呢，听听台长的啊录像，啊看看录像啊，就跟他说啊，这个台长爷爷很灵的，你看看呢，你有什么事情可以求的，求得到的，对不对啊？你跟他讲的话，小孩子引起兴趣了。那你慢慢的才能把它度化过来。
感恩师父
啊，这个都是爸爸妈妈过去讲起来很严格，实际上还是不够，教育的方法还不对，让孩子现在走的偏差了，所以要叫他们好好的忏悔。
感恩师父。
有位师兄在参加法会的飞机上读经，感觉自己在天上，意念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读经多的女儿好像到了天上，在师兄的身边，读经少的孩子还在下面。请问师父，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吗？师父的一念会很轻松地把精进的师兄拉到师父的身边，在很高的天上，对不对？请师父慈悲开示。
凡是任何一个孩子很干净，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一点就通。菩萨帮助众生也好，师父帮助你们也好，开悟的孩子一点就通，不开悟的孩子怎么点也通不了，因为缘分未到。所以像他这样在天上，他能够感觉到好像在天上一样的在念经，他实际上已经在天上念经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吉祥卧的功德是不是很大？一位众生临死的时候若是吉祥卧，就算业力再深重，罪业再大，也不会坐入三恶道，是这样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如果能够在走的时候吉祥卧的话，那说明你已经拥有了很多菩萨的智慧，而且你不会很痛苦。很多人到了医院里，他根本没有办法，他已经不能吉祥卧了，浑身掉的瓶子，身上开着各种各样的刀口，你说你叫他怎么吉祥卧啊？吉祥卧是无疾而终啊，吉祥卧是有福气的，要有福，而且要有慧啊。所以福慧双修的人走的时候在无痛无病无灾啊。所以你们看看，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表面上好像很牛，你能保证你晚年的时候不痛苦吗？所以每个人都会面临很多的痛苦，如果你能在走的时候能够一世修成的人，吉祥卧睡一觉就走了，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说解脱。所以这就是叫涅槃。所以吉祥卧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睡姿，那么本身它是有功德的，因为吉祥卧可以消掉你很多的淫念，可以消掉你很多不好在床上会产生的各种不好的淫念，所以对心脏也有好处。你想想，你如果吉祥卧的话，你的心脏在上面，如果你从这边睡的话，不是吉祥卧的话，你可能心脏就会受到压迫。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的学，你们看看菩萨佛睡佛是不是从那一边的，全部是从这一边的。所以希望你们好好的学佛，不但学他的言，还要学他的行，要学言行，好好学吧，太多东西要学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一般向菩萨求事情，菩萨知道了之后需要一直求吗？一般求多久菩萨会安排处理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菩萨是办公室的文员呐？
对不起师父，
菩萨知道你们心中想什么，所以菩萨才会许愿说有求必应呀，听得懂吗？菩萨知道了之后要根据你自己的业力，根据你上辈子的业障有多少，这辈子修得怎么样，还有自己有没有啊造新业，旧业去得怎么样，菩萨才会安排你这件事情成功不成功的呀。不是说你马上一求就能灵的呀。你们记住了，任何人跑到庙里去一求就灵的话，他的缘分已经到了。比方说很多人到庙里我要发财啊，他真的发财了，我告诉你，他命中有财运的，然后他到了这个时间了，他才一求就灵的，否则的话，你求的怎么会灵啊？你要有这个种子，你才能长出这个树啊，长出这个花出来的。你没有这种善种子，没有财运的种子，你再求财也求不到啊。你今天没有慈悲心，你再怎么样说我要成佛，你说你成得了佛吗？
成不了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学佛后往生天道的人是从婴儿开始慢慢长大呢，还是到了天道之后直接是大人呢？因为平时在图腾节目里面，亡人超度到天上之后都是直接是大人的形象，
那请问天道的小孩子是怎么样来的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看你们是在探索天上的秘密，不是在好好学佛修心的。
对不起师父，
你以后死了嘛就知道天上情况了呀。
是，
现在来不及知道干嘛了，你去看这种知道了这些事情对你有什么帮助了？天上的童男童女那是等于在天上之后重新投胎，听得懂吗？才会产生童男童女。一般的人上去到天上，你走的时候什么样子，你可以思想当中想象一下，我希望我整个在人间的时候哪一段年龄我最开心，你的脸相就会呈现出哪一个年龄的时段。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如果你在天上重新修了，好好的努力了，你就等于重新投胎，所以叫童男童女。这种童子的话，童子之身很容易修成以后到菩萨身边的呀，干净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一位师兄经常给同修们做佛台围布，他会把布料放在地上剪裁，有时候也会铺在床上剪裁。这一位师兄是一位清修的老师兄，请问这样做如理如法吗？有没有不尊敬佛菩萨？需要念礼佛吗？感恩师父。
没有条件也只能这样，如果有条件呢，最好不要放在床上，因为床上是很脏的地方。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其实一个人的床很脏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
你就是一个人出汗的汗腺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这种细菌呐、人的一种纤维呀、它都是不好的呀，很脏的呀，所以床上有味道呀。
那地上可以吗？对不起师父。对，
地上
拖拖干净的时候再可以放。对，
你就买一个临时的桌子撑起来不就得了吗？
好，
傻姑娘了，这家里也不可能这没有另外一个桌子啊，铺块红布啦，不要放在床上啦。剪嘛就这么剪呢，就放在这个桌子上面就好了，铺在地上属阴的呀。
谢谢。
所以不好啊，你像很多人喜欢睡在水泥板上、地板上的话，他的骨头到了晚年都不好啊，关节都疼痛啊。大家听懂了吗？
谢谢师父开示。同修梦到自己的佛珠是一整串连在一起，像一个手镯一样，不是一颗一颗珠子分开的。请问师父，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感恩师父。
好啊，他已经成型了，说明他已经成功了。一串一串的就是一个圆满了，一串佛珠就是一个圆满了，这还不懂啊？佛珠，一颗佛珠就代表你一颗心啊。所以你每天在念经就是念心啊，很多人念经啊不用心啊，那念得好吗？怎么能够让菩萨给你有感应啊？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我们有一组义工带队帮忙佛友设佛台，每次会安排一位义工做组长，负责帮助佛友准备一切佛具，当天协助佛友主持设佛台的仪式，并安排其他的义工助念。有时组长如果设佛台当天有生理期，是不是最好替换其他的组长？请师父慈悲开示。
都可以，凡是你觉得很干净的孩子，身体上干净、脑子干净的孩子都可以，没问题的，这个不是一个大事情。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一位国内生癌症的同修被医院拒收，我们美国的一个同修呢邮寄了50张小房子来助援，然后这位美国同修的坐骨神经就开始痛了一个多月。邮寄之前同修也跟菩萨说了，个人的业障个人背，某某某
不能这么讲的。你讲个人的业障自己背，
个人的业障个人背，他自己业障自己背、
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把数量要讲出来。我今天只给他念50张，我尽我的力量，观世音菩萨请您大慈大悲，多多的帮助他，救助他。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数量不讲，你说个人的业障个人背，因为你还是在帮助他，他就可以还是继续问你来要。
哦，那师父，那这种情况他就是肯定是背业了。
背啦，这刚送出去别人一烧，你这浑身 腰酸背痛那还不背啊，而且头痛，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无形的头痛，怪怪的头痛，痛得像炸开一样，一阵一阵的，全部都是头上身上有灵性，听懂了吗？
对的，这位同修他就是刺骨的那种坐骨神经痛。
我告诉你，痛起来非常非常的难受，这种痛不是一般的偏头痛，灵性要么不搞你，搞起你来就这么厉害，明白了吗？
明白。那就是说也可能跟这个同学他一次性住院小房子的数量比较大有关系，而且他是邮寄从美国到国内大概两个星期，是不是因为对方的要经者要的比较
急，要的急、
哦、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不要两星期了，你要帮人家们，你就是财师法师无畏师啊，你给他寄个快递三四天就到了嘛就好了嘛。
对对
对，不对呀、啊？有的时候花钱消灾的呀，你今天肯帮他忙，你就是做善事呀，帮人们要帮到底的呀、嗯、明白了吗？
嗯，因为这个同修再过半年就56岁，刚好是369，是不是跟这个也有一点关系？
有
哦，
被他激活了都有。
那请问师父这个同修该怎么办呀？
自己再重新念呀，
嗯，
然后在菩萨这里讲呀，某某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呀、啊。